钱屈指算一算，下月即是六月，佳期有望。但俊哉又说，下月祖父还家，园中要宴宾客，所以延至再下一个双月，即8月15，却是中秋。家中人想必还要用园子，不得已，大约要到半年以后才可以练唱。阿钱就又丧气了。俊哉说：“世间万物，都怕一个烂字，尤其是精致物件，宁可缺，不可过足，因实在是极有限，多出来的都是赘物。倘若不节制，鱼目混珠，就不可收拾了。真东西也变成假东西，算是绝技。”阿钱知道急了没用，又庆幸如今是5月，倘是11月，可不要等上大半年，还难说了，只得安下心来。俊在到底不忍让阿钱太扫兴，红了脸说："如果哥哥不怕糟蹋了耳朵，俊在练曲儿的时候，请哥哥面教。"阿钱本来落到底的心，又提上来，急切切地问：“什么时候？”俊哉说："如我们这些浅薄之辈，不敢有太多讲究，只是逢月初与月尾的双日，风和日丽即可。"阿钱又一屈指，就是今天。俊哉又红了脸，反身捡了一炷香，燃着，又唤人送温水来，在盆里洗了手，再端下去，方才从橱里取出一个册子，翻开在案上，背对着阿钱，端身坐正，凝神片刻，然后抬手向案面一拍，遂发出一声女音，极高极细，几乎难以为继，却持续不断。良久，转折而下，低到无从低下处，慢回缓旋，渐渐收束，升止了。四下里的气息尚在波动，消散殆尽时，又一拍案，另起一声，更要高上一阶，如在兵刃上，又如游丝一缕，落落意义。再一拍，阿钱只觉身心虚空，而且无限，窗内窗外一并顿远。其实是自己顿远了，遁入画外，那画外之境，就是生生拍拍，高高低低，掩掩直直。一炷香燃尽，余音消散，两个人都静着不动，只听得见时间逝去的鼓鼓声。俊哉说一句："丢丑了。"阿钱强笑一下："俊哉，要把哥哥的泪催下来了。"俊哉没有回身看阿钱， 阿钱起身，对俊在的后背鞠一躬，走了。阿钱今天回来的早，推门见里间屋的幔子拉开了，架上的香燃到根处，香烟却越发弥漫。西朝坐在案子跟前儿，转头看他，两个人神色迷离，都是遁远了，不及回来。阿钱恍惚间走进西朝，看见那案子其实不是案子，而是一张花崩，崩上附了一张绢画，墨色清远，气息高古，分明是猿人小品，又多一种新鲜，是今人风气。再近些了看，墨色视为丝色，不由惊异万分。再看落款儿，针线绣成四个小字：武陵绣史。夜里，西朝和阿钱说，自小就觉着武陵这两个字与他有关联。杭州城古称武林，在他看许就是晋太原桃花源那武陵，一个是今生，一个是前世。阿钱不以为意，说那桃花源武陵地方本是无中生有，就好比三生石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净土，生自于理念，人为乌有之乡。西朝说，不怕你不信，我一句一句对给你听。桃花源所说那武陵捕鱼人缘溪行，那溪即是钱塘江，江边一带至今为鱼圃地，五代时前往抵挡刘汉宏，水兵就由此地出发，可为证明。下一句是桃花林，苏东坡有诗说，沙河塘上插花回，又有沙河灯火照山红。那沙河塘从钱塘江引水，花树夹道，至宋时还很繁荣，接着临近水源便得一山，就是凤凰山，入山即有平原人家，说的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，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。秦时乱大约只是借名，其实就是靖康元年女真人入开封，然后宋室南迁。说到此，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一惊。停了停，西朝说，可不就是武陵？阿钱慢慢缓过来，道出一声，穿凿附会罢了。
哼，
西朝冷笑，读书人的臭毛病，因会写几篇文赋，就以为天下书都是杜撰，也不怪有此谬误，实在是自仓颉造字以来，世人挥霍过度，写下了多少烂文章，结果连自己都不信了，不懂得惜物，难免伤之于烂。阿钱听西朝这话，竟和俊在所说如出一辙，便不与他争，只专心地听着。西朝接着说，前人为什么总要求通古？因那古最是近原初，近天地，往后不过是从中套，好比公羊、 从春秋套，再套出东汉《春秋公羊解古》《唐公羊传书》，这还算严谨的。我最烦那八股文，越套越虚妄，套到后来只剩个空壳。听着听着，说话人就变成了俊在。阿钱不由笑出声来，西昭以为是笑自己，背过身不再理他。阿钱看他生气，赶紧搬他回来，将俊在的话以及近来的所见所闻一一说出来。西昭听完了，说道：“哦，原来这些日子你在忙着这个。”阿钱说：“你不理我，我只好自己消遣。”“
哼，我不理你，你找大娘去啊。”
提到大娘，阿钱一个翻身起来：“大娘还没看过绣画呢，咱们这就过去给大娘看。”“
别别别别，
大娘未必喜欢。”“为什么呀？”“
这绣不是那绣，在大娘眼里不过是旁门左道。”
阿钱不服：“凡天下技艺，只有高下之分，什么正的偏的？”
西昭也不服：“凡天下事，却都有正的和偏的。一棵树有主干与枝干，山水有主脉和支脉，日头有正日头和偏日头，笔有中锋偏锋，史有正史意史，家有正事与偏事。”
说到此，不由就想起敏姨娘，便止住了。阿钱也已经想到了，心下有几分凄然，停了停说：“其实要追根溯源，天香元秀本是由敏姨娘传进来的。”西昭不语，默然着。阿钱又说：“要论亲疏，我并不是大娘嫡亲，可从小我在大娘房里长大，倒不记得亲娘是什么模样了。”阿钱几乎要落泪的样子。西昭伸手在他的颊上抚了抚，方才好些，接下去说道：“无论偏正，只要好，便是上乘，上上乘。”西昭这时发话了：“即便是这样说，我也不愿意阿钱再纳娶的。”阿钱又要翻身起来，诅咒发誓：“这是一万万一万万不可能，尽可放一万万个心。”西昭说：“阿钱是个多情的人，又爱美，如今是没遇上，一旦遇上，只怕身不由己。”阿钱叹了口气：“西昭忒小看我了，我虽多情，并非滥情，我爱美，才知道美不可多得，哪里俯拾即是啊。”“
哼，倘若偏巧识得一个呢？”
阿钱就笑了：“三生有幸得西昭做妻，又有俊在为友。”
西昭讥诮道：“这可算是一正一偏。”
阿钱就要掌他的嘴。多日来两人不曾这般的亲昵，如今仿佛是重回到人间。次日早起， 阿钱又要送西昭的绣画给大伯母看，西昭还是不情愿。
那日叔叔说，有顾燕山家一个平娘绣西村赛社图，大伯母就斥责叔叔说胡说，看了这绣画不是要说胡绣了。
阿钱说，不管叔叔是不是胡说，如今可是千真万确就在眼前，由不得大娘不相信。
我绣我的，管大娘信不信呢？
你不知道，天香园绣虽是米姨娘传进，却是因大娘的文气书香而从娟闺女宫中脱颖而出，闻名上海。大娘被大伯辜负，一生用心都在绣阁中，恨不能小子们都拈起针来。倘看见西昭一等的人物也在作秀，真是要高兴死了。
西昭听了这话，却更不愿意。我绣画是因自己喜欢，并不为巴结大伯母的。
将阿钱的手从绣画上掸开，不让他碰了。
阿钱悻悻走开，心却不甘。趁西昭不防备，兀自取下绣画，去了大伯母的院里。
小愁一早起来，见阿钱携一卷绫子，兴冲冲一头扎进门来，来不及问，已经将绫子打开在案上了，里面是一幅画。小愁望一眼说，是倪瓒的小品，不是？
阿钱得意道，
大娘你细看。
小愁近前去看出了锈迹，顿时沉静下来。
画上是一抹青山，一泓远水，泛一叶舟，以断针替皴法，滚针替描，难的是水波，用的是接针绣。
小愁将满幅绣上下左右看遍，最后停在落款儿，问：“武陵绣史是哪一个呀？”
阿钱说，我说罢就掩嘴笑开了。
小愁就知道定是西昭绣的无疑，并不说什么，从绣前走了开去。
阿钱扯住大伯母的衣袖，急忙辩解道，这也可算天香园绣中一品吧。
小愁冷笑一声，武陵绣史与天香园绣有何干系啊？它是自成一家。
阿钱说，西昭是咱们家的人，他的绣就是咱们家的绣。
小愁说，天香园绣是为器具衣冠纹饰，说是绣品，实是用物，务实方是工艺之大要。比如木造、织造、野柱、陶山、种植等等，如此抽离物用而自得，不免雕琢淫巧，流于玩物，终将无以立足。不是有言道，皮之不存，毛将安富，有违天香的风气。
阿钱不服气，反驳道，大娘不也爱写字作画，那字和画不也与实际无功用啊？ 这一回，小丑是真笑了。难道阿钱不懂得，一物必有一用，一器必有一功？
字画是纸墨之用功，纸墨本为成字与画，好比舟之载人，水载舟，泥沙载水，丝绣绫绸，绫绸为衣被，衣被天下。